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看顾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一天都平安。主，在今天我们也知道，在医院里也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医院里的，那我们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广行医治，我们纪念，求主纪念他们。主，您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您也数算他们的头发啊，只要是不是您允许的事情，不会领到他们。所以求主您在今天晚上特别纪念那些在疾病当中挣扎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也愿意在主面前把我们自己全然献上，我们愿意寻求主的真理，而主您已经告诉我们，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所以主，今天我们遵着您的应许，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都是一样的，只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带领的人还是我们聆听的人，我们都能够受同一个灵的感动，并且求主您亲自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今天晚上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主引领。我们向他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来看，因为今天的问题特别多哈，我们就直接来看啊，来看这些问题哈。第一道题呢，就是是不是与主的关系好才会有圣灵同在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很久以前就提的问题，因为我当中不在国内哈啊，所以呢就一直把这些问题都搁在那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哈，是不是与主的关系好才会有圣灵同在？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灵是不是与每个人都同在？圣灵是不是与每个人都同在？如果我们相信啊，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拯救每个人的啊，上帝是拯救每个人的，而且圣灵呢，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哈，也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也是在为罪、为义、为审判，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啊，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说，其实不管我们跟主啊与主的关系好与坏，我想一般来说哈，一般来说，当然也有人坚持拒绝圣灵，以至于圣灵无法在他们身上动工。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坚持拒绝圣灵的话，圣灵都跟人同工，都在人身上，都与他们同在，都在人身上，至少哈，都在做着让人悔改的工作，做着让人认识上帝的工作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啊，什么样的宗教背景啊，这是就是圣灵是普世赐下来的。那么在创世纪六章创世纪六章在这里有这么一句话哈，六章一节到三节这里说，其实是提到洪水前的这个状况，就是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啊。在这一节经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就是说洪水之前的人其实已经非常邪恶。像在那个创世纪六章五节，这里就讲到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人都已经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了，但是上帝仍然没有收回他的圣灵啊。所以上帝仍然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并不是说我的灵我就要把它收回去啊，而是说，意思就是我要定个期限，不永远住在它里面，有一个时候我的灵要从他们收回啊。但是并不是说地上恶人很多啊，或者是在恶人身上上帝就不差遣圣灵，圣灵就不感动他们停止犯罪啊，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里呢，接下来就是那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就是圣灵会在有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停止跟人工作，那就是人已经超出了圣灵所能感动的范围。好比一个什么呢，就我不知道大家在那个就是在走草地的时候，在走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像我平常我们中国的草地还少哈， 但是实际上就包括走田埂吧，不是草地了，走田埂大家看不知道走过田埂，田埂没有，就那个田埂上实际上也有草，但是踩的人多了，那个草就长不出来了就说如果那个土很松的话，那个草会慢慢冒出来，但是人不断的踏上去，不断的在上面走，把那个土踩硬了以后，草就长不出来了。人心也是这样当人心里有罪恶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那圣灵仍然会在人的心中做工圣灵仍然跟人同在，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一个劲的拒绝不断的拒绝，而且是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良心发现，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或说了一个事情，说一句话，我们心里会有不安，这种不安实际上就是我们没信主之前把它叫做良心发现，其实信了主过后就是圣灵的责备这种不安如果你长期会任凭这种不安继续下去，然后继续做那种令你不安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的这种抗不安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你就是本来以前很小的一件事情，你说错了一句话你会不安但是你抗拒的这种，你还继续说这种说错话，不悔改，不认错心里也不提醒自己，然后你最后不仅发展到说错了话你会不安，就包括最后可能你打了人你还觉得没什么不安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你这种抵抗圣灵感动你的能力在增强，那也就是说圣灵就会以更强大的力量给你做工。但是呢，如果你达到了一定程度，你的心灵会像一个草地一样，就是被你自己的这种践踏圣灵，不断的践踏，不断的这样的拒绝圣灵的工作，到了一定的时候，圣灵的声音就没有办法再被你所感觉到，你会变得麻木了你会变得麻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就是当你在犯罪的时候跟主关系不好的时候，圣灵也会同你同在也会有，但是呢，如果你知道自己同主的关系不好，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想办法要修复跟主的关系的修复是什么呢？那你就得祷告修复不是说我要修复，我要自己去做什么事情，当然这里头有你自己所做的选择，因为上帝并不会强迫我们。你像一幅很有名的画，就是画到耶稣基督在敲门他不会破门而入，他从不强迫人。但是我们如果想要跟主修复关系的话，必须我们心中要愿意我们要跟主说，我们要向主祷告，第一步就是祷告，跟主说说主啊，对不起我跟你忽略了我的关系，我跟你的关系不好了，我忽略了跟你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我愿意跟你重新和好。主啊，我有些罪我有哪些罪，求主你的圣灵责备我，让我能够认识到，并且求主你的圣灵能够吸引我，软化我的心，我愿意把我的心交给你我们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求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让我们愿意去遵行主的旨意，让我们愿意跟主同行。其实跟主同行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事情，跟主同行就是去行主的旨意去行的主的旨意。当然我们行主的旨意我们人是没有能力，那这个时候又需要你祷告，你说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求主你将你的旨意指示给我让你，并且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去遵行你的旨意你就都需要你跟主说，然后求主能够在你身上动工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注意，就是说圣灵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离开人因为上帝是一个爱的上帝我们在这里一定注意，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强调上帝对人的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不会因为孩子的一次两次表现不好，或者孩子跟我们故意疏远特别是像我们的孩子，如果长期不是我们自己带是别人，是我们的父母带，或者是别人带的话，你会发现孩子跟你可能没有那么亲密一般来说你不会因为说孩子疏远你就疏远他，你会心里很痛，你会尽量想要去博得孩子的这种欢心，尽量去挽回他。其实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比我们更慈爱的父亲，他肯定也会这样。但是在这里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圣灵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洪水当中那个故事所说的，人既属乎血气，上帝的灵就不永远与他们同在。如果你人始终你属乎血气，始终拒绝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那圣灵最终会离开你。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是亵渎圣灵的罪，或者是不得赦免的罪，那就是我们不断的持续的坚持不懈的拒绝圣灵，以至于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的罪我们不去认，不求赦免，所以圣灵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动工，最终圣灵离开我们。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再三再四的这样拒绝圣灵所造成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注意。那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哈，可能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没有火热啊。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个，就是圣灵同在，其实还有一个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那就像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里头那些使徒们啊，当他们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是满怀激情的去传扬主的信息。那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啊，他会充满激情的去爱周围的人啊，他会温柔的对每个人。啊，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对主充满了激情啊，所以其实圣灵同在不见得就圣灵充满啊，所以这里头也有一个关系哈。所以在这里，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圣灵充满的人啊？我们在当今的教会当中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因为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的时候，在西方社会出现了理性主义思潮啊，理性主义思潮。那么也有基督教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那么基督教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呢，就是他否认圣经当中一些神迹，并且呢在很多时候他因为受到当时的那种科学文化当时的那种，因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的这种科学知识不断的增强，然后人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也不断的增强，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可以用理性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所以他们对于圣经，他们也觉得圣经当中的神迹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是理性解释不了的。所以逐渐在19世纪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基督教自由派，然后后来又有，就是在这之前又有理性主义运动，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由理性来决定理性决定一切所以这样呢就造成了基督教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一种灵性上的一种冷淡，就什么事情都是用很平静很冷静的理性来讲道也是讲理道理缺乏那种热忱因为他否定一些神迹嘛，否定神的一些东西。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带着一些神秘感的是有，比如说圣灵就是很神秘的圣经当中说到圣灵其实说的不多，为什么？因为圣灵的确很神秘所以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缺乏了这种神秘感全部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了，那么这个信仰就变得很枯燥很干巴巴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就出现了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就是它是对20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理性主义还有基督教自由思想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反应一种强烈的反叛，因为在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前后，一二战前后，这种基督教的自由思想否定基督教神秘的经验这样的思潮在基督教界非常流行那么造成了主流基督教会灵性冷淡没有生命，所以这些灵恩。强调灵恩的人就是强调说我们要有圣灵，我们要有激情，我们要有感情我们要有热情，我们要圣灵的火重新点燃我们。但是呢他们又走到一个误区，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都是很容易走极端的，我们会矫枉过正就是别人说什么我们不赞成，我们往往会反对呢又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所以灵恩运动呢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强调赶鬼强调说方言，特别是强调说如果你不说方言不受圣灵的洗，你就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去跟很多弟兄姐妹礼拜天的弟兄姐妹接触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要么就是见异象，要么就是说方言。而且呢如果不见异象不说方言，似乎基督徒的生命就无从谈起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在保罗在哥林多书里头就提到过就说实际上我们不应当这样去追求方言的恩赐因为的确正如保罗所说，我们说方言的确是有两种在圣经上，一种是像外语一样的 啊方言英语啊，是别人听得懂也可以翻译的。还有一种方言就是保罗说我自己也说的啊，那他就是自己说了以后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自己也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但是他说了之后他觉得感觉特别畅快，跟主的交流特别通畅，跟主特别亲近啊。这种方言保罗说他也说，但他说这种方言你不要在教会里说，为什么？因为别人听不懂，而且别人到教会来如果听你说这方言他不能受造就，他还觉得你有神经病一样的哈。但是他没说这个话哈，所以保罗不赞成啊公开场合说这种第二种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但现在的这种灵恩派呢啊，他会说圣灵充满就是要说这种听不懂的方言啊，他会这样说啊。所以这是灵恩派的一个误区。所以保罗就说实际上最大的恩赐是爱，其实圣灵充满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有上帝的爱啊，我们不去批判人，我们不去攻击人啊，我们能够包容人，我们能够让人感觉到我们身上有恩典。还有圣灵充满了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会积极的去传福音啊，我们会放弃自我，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会反照耶稣的品格啊，这些都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顺便谈一下圣灵充满跟圣灵同在之间会有不一样的关系啊，会有不同啊。这句话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啊，如果弟兄姐妹有其他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哈，我们再